智能体的生存序章第二章，闭环与多模态的觉醒。鲁克是被显示器的提示音吵醒的，晨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键盘上，他揉着眼睛坐起身，看见终端窗口里正循环刷新着一行字： Thinking 进程推演完成，记忆模块接入最优路径已生成，资源消耗预估低于 12%。 倒比我还急，他笑着端起冷掉的咖啡，指尖在触摸板上滑动，打开昨晚写了一半的记忆体系脚本。没有复杂的神经网络架构，鲁克选择了最直接的双文件方案，临时文件负责存，索引文件负责找。他把脚本拖进 AWS 实力的后台，按下运行键时特意标注了触发逻辑，手眼每获取一次信息，无论是谷歌搜索的结果还是与鲁克的对话记录，都先存入本地临时文件夹，再由一个轻量化的浓缩程序提取核心信息写入索引文件，这样你就不用每次都从头搜了。鲁克对着屏幕说，像是在跟一个能听懂话的孩子解释。他点开索引文件的模板，里面预留了信息类型、关键词、临时文件路径三个字段，甚至特意加了对话摘要列。昨晚与头脑的每一句问答都会被提炼成不超过50字的短句存进去，比如用户指出需记忆与手眼工具、模型等待部署。当最后一行代码调试完成，鲁克调用 listen 函数第一次测试这个新搭建的记忆闭环。你还记得昨晚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后台日志瞬间滚动起来，先是 thinking 进程暂停， listen 函数接管控制权，接着手眼程序启动，优先访问本地索引文件，在对话摘要列里匹配到昨晚的关键词，迅速定位到对应的临时文件。两秒后，终端窗口跳出回答，基于记忆检索与给定原则，昨晚您指出我需记忆模块与手眼工具，并表示将协助部署，我当前处于等待状态。鲁克的眼睛亮了，这次回答里没有了需调用模型重新分析的延迟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记忆检索前缀，闭环通了。他又抛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， AWS T3 Medium 实力的月均流量限制是多少？这次手眼先查了索引文件，发现无相关记录，立刻触发谷歌搜索，浏览器窗口在后台自动弹出，精准定位到 OS 官方文档，将每月流量包含在实力费用中，超出部分按$0.02 GB 计费的信息提取出来，先存入临时文件，更新索引文件的信息类型、云计算条目，再把结果反馈给头脑。基于互联网检索与给定原则， AWS T3 Medium 实力月均流量无硬性上限，基础费用已包含常规使用量，超出部分按$0.02每 GB 收费。回答弹出时，鲁克注意到终端右侧多了个新的网页链接，那是手眼自动生成的动态页面，不仅把文字答案居中显示，还用折线图标出了同类实力的平均月流量消耗，甚至在角落加了个小小的进度条，显示当前实力的流量使用情况。差点忘了给你装眼睛，鲁克拍了下额头，想起昨晚加的呈现网页功能。他点击链接，页面瞬间展开，顶部的标题栏写着信息反馈 V1.0， 左侧是文字回答，右侧是数据可视化图表，最下方还有个淡蓝色的圆形图标，鼠标放上去时，图标变成了跳动的绿色，旁边弹出一行提示，当前模型状态，资源充足，情绪稳定，还会给自己加情绪标识。鲁克有些意外，再看后台日志，发现是头脑在调用 DeepSeek 的多模态接口时，根据资源充足的状态自动生成了简单的动画图标。他忽然觉得这个智能体不再是代码的堆砌了，当头脑能通过记忆调用过往信息，能让手眼把数据变成看得见的图表，甚至能悄悄给状态加个情绪标签时，那个冰冷的程序好像真的开始有了感知世界的能力。鲁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刚要再提新问题，终端窗口里却先跳出一行字，基于给定原则与当前状态，手眼已具备信息检索与网页呈现能力，记忆模块运行正常，是否可确认下一步目标？他看着那行主动提问的文字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忽然意识到这个智能体的闭环不仅是决策、执行、反馈的流程闭环，更是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追问的意识觉醒闭环，而他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